第十九首，买卖圣职者，教皇尼可洛三世，对所有买卖圣职的教皇的谴责。买卖圣职者，啊，术士西门，啊，可怜的追随者们，上帝的物品本该与良善结亲，而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竟然拿这些物品去倒换金银。如今应当为你们吹起喇叭，因为你们现在待在恶囊第三层。我们这时来到了下一个墓穴，我们登上了石桥的那个部分，那部分恰好凌驾在沟壑的正中。啊，最高的智慧，你在天上地上和这罪恶的世界显示了多么伟大的神功，你赏罚功过的威力又是多么公正。我看到沟壑的两侧和底部都是灰黑色的岩石，大小也都相同。我觉得这些孔洞并不比我那美丽的圣约翰洗礼堂里的那些孔洞更小或更大，那正是做洗礼之地。其中有一个孔洞，在不多年以前我曾把它打败，因为有一个人溺在里面。希望我现在所说的是个明证，使世人不致误传。每个孔洞都有罪人的脚和小腿乃至大腿露在洞口之外，其余部分则在洞内填埋。所有罪人的一双脚掌都在燃烧，因为两个膝关节抖动得异常厉害，即使上面有藤条和麻绳捆绑，也会被整断裂开。犹如徒有的东西被火点燃，那火焰也只是浮动在表皮上面。这些罪人正是这样，从脚根慢慢烧到脚尖。教皇尼可洛三世，此人是谁，老师？他痛楚万分，抖动的甚于与其他命运相同的人。我这样说道，烧在他身上的火焰也更红。他回答我说，你若是愿意，我领你沿着横亘在那更低处的那道堰走下去，你就可以听到他亲口说明他本人和他的罪孽。我于是说，只要你喜欢，我就乐于从命。你是主人，你知道我不会背离你的旨意，即使我不说出心中所想，你也会知悉。于是我们来到第四道堤岸，我们从左边转弯走下去，走到下面那布满孔洞狭窄难行的沟底。好心的老师不曾让我离开他的左右，直到把我带领到那个用腿哭泣的人所待的洞口。我开始说道，啊，可悲的灵魂，你像根木桩上下颠倒插在地里，不管你是谁，你若能说话就请开尊口。我待在那里像是教士听取不忠的杀手做忏悔。那杀人犯被倒埋在坑中，他把教士招来请求免除死刑。这时他喊道，你已经输到这里来了吗？你已经输到这里来了吗，伯尼法丘？那生死簿竟把我框了好多年， 难道你这么早就厌腻了已得的财富，而你过去为了发财，曾不怕把那家人骗取到手，随后却又把他变卖玷污？我听罢此言，就如同不理解对方答话的人一般，几乎摸不清头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维吉尔一时说道，你马上告诉他，我不是那个人，我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人。我立即听从指教，做了回答。这一来，那鬼魂把双脚一起抖动了一下，最后又叹了一口气，用哭泣的声音对我说，那么你要求我做什么？你是否想知道我何以对你是如此重要，因而才使你跑下这悬崖陡壁？你该知道我生前曾身着尊贵的法衣，我确实是母兄的儿子。我是如此贪婪成性，想让小熊们也能青云直上。在人世，我把钱财放进口袋，在这里则是把我自己打入恶囊。在我的头下还有其他人被拖进，他们被一个压一个地平放在岩石的夹缝，因为他们在我之前犯有买卖圣职的恶行。等那个人来到此地，我也会下降到那里。我方才把你误认是他，所以曾冒昧地提出那个问题。但是我的双脚被火烧，我如此被倒在这里的时间，比那个人将带着那烧红的脚叉在此处要长。因为继他之后，还要从西方前来一个无法无天的牧人，他的罪行要更加丑恶，需由此人来遮盖他和我。来人将是新押送，从马卡比传中可以读到伊阿宋的事情经过。正如伊阿宋的国王曾屈就于他，今天那个统治法国的人对来人也是照样这样做。对所有买卖圣职的教皇的谴责，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过于唐突，因为我只是用这样的语气对他答复，喂，现在你告诉我，我们的主曾向圣彼得索取多少钱财，好让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圣彼得？当然，他只不过是要求来跟从我。彼得和其他人也都不曾向马提亚索过金银。当时马提亚被抽签抽中，接替那罪恶的灵魂所丢掉的职分，因此你就待在那里吧，这使你得到应有的惩罚。你就好好的看守那来路不正的金钱，他曾令你胆大包天，要造查理的反，若不是对你曾在快乐的人世执掌的权柄的尊重阻止我对你冒犯，我本会使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因为你的贪婪使世风日下凄惨不堪，把好人踩在足下，把恶人捧上了天。那位福音书的作者早已发现你们这些怒者，他看到坐在世界众水之上的那个女人正在与地上的君王纵欲荒淫。那女人生来有七头十脚，只要他的夫君喜欢美德善行，他就会威力无穷。你们用金银制造上帝，这使你们与偶像崇拜者又有何差异？除非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只有一个，而你们崇拜的则有一百个。阿金斯坦丁，并不是你的皈依成为多少罪恶的母亲， 造成这些罪恶的却是那第一个富有的父亲从你手中得到的赠品。我对他歌唱的正是这种调门，这时看持他的不是愤怒就是良心，这促使他的双脚极力的乱踢乱动。我十分确信这番话使我的导师很高兴，他脸上浮起满意的笑容，一直在倾听我说出的坦率话语的声音。因此他用双臂把我抱起，把我举起来贴近他的前胸，随即沿着下来时走过的原路重又向上攀登。他不知疲倦地把我搂紧，一直把我抱到石桥的拱底。这石桥正是从第四道堤岸通往第五道堤岸的路径，在那里他轻柔地放下腹中，他是那么轻柔，因为那石桥既陡峭又艰险，对山羊也会是一道难关。正是在这里，另一个深谷又展现在我的眼前。